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一位正国级大佬嘅前任秘书长突然落马，唔通中南海嘅高层内斗又有咗新嘅剧本？唔好急于睇戏，因为呢把火其实已经烧到咗无数普通人同民营企业嘅荷包。警方跨省买数据到查加密货币，9月15日出入境新规马上就要彻底关门打狗。当国家机器开始以党内革命的名义无差别收割海外财富，这场惊天大劫案的终局究竟是什么？7月31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网站静静放出了一条消息，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郭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郭文清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讲他的落马，令整个北京政圈都感到一丝的寒意？郭文清的法籍史有着河北帮的烙印。1964年出生的郭文清是河北兴隆人，早年做过教师。真正令他踏上政治快速通道的是他在1990年代初担任秘书的经历。1990年11月到1997年期间，栗战书在河北承德地委担任副书记、地区行处专员，后来又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在这段时间里面，郭文清正是栗战书的贴身秘书长，历任承德地区行政公署副科长、正科级、副处级秘书，以及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可以说郭文清是栗战书一手栽培起来的河北省委秘书帮的核心成员。1994年之后，郭文清离开省委办公厅，在河北省高速公路系统和港航管理局步步高升。2002年到北京，之后在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深耕多年。由2016年5月到2024年5月，郭文清足足做了8年的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讲到这里，我们不能够不提一提郭文清背后这棵大树——栗战书。栗战书并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栗战书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两个人都还是河北省的地方官员，一个在毛极县做县委书记，一个在正定县做县委书记。两院相轮，两个人意气相投。后来栗战书试图辗转陕西、黑龙江、贵州等地，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胡锦涛时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出事后，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空缺。据时事评论员蔡盛坤分析，栗战书当时是得到了胡锦涛、江泽民和习近平各方都认可的人选，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极其关键的大内总管职位。在之后的几年，栗战书成为了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推手。他不单只是帮助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更加与习近平成了坚固的攻守同盟。19大上，栗战书顺利跻身政治局常委，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直到2022年10月才退位。据蔡盛坤爆料称，19大前栗战书向习近平表示他可以到人大做一个闲职的官员，以此表示自己没野心。当时为了给栗战书顺利上位，习近平搞了一个所谓的民意测试，说栗战书的民意得票压过方洋。栗战书这首以退为进的计谋令他顺利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在2018年3月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个重要职位。有这一位正国级的老领导撑腰， 国民清嘅落马会唔会将反腐败呢把火烧到栗战书身上？等我哋再嚟睇下五矿集团内部嘅另一层隐蔽关系。喺国民清担任五矿总经理期间，佢手下有一位得力干将，叫做蔡华波。这个蔡华波原本喺五矿证券工作，后嚟摇身一变成咗新加坡籍嘅富商。据英文《南华早报》早前嘅披露同公开资料显示，呢位蔡华波正系栗战书嘅女儿栗浅心嘅夫婿。前几年，蔡华波在香港以及海外持有大量资产，通过离岸公司频繁进行数亿乃至几十亿港元的资本运作，譬如大举增持香港上市公司大酒店的股份，豪宅千金购买浅水湾的顶级豪宅。据财神坤最近爆料，因为闹出了一系列绯闻和过度张扬，蔡华波已经和栗浅心离婚了。而蔡华波在五矿工作期间，一直是现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任珠峰的手下。任珠峰正是因为投靠了国民清，在五矿期间获得了重要提升，官职一路高升。现在国民清主动投案，外界很多都猜测，这个到底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定是高层权力排挤打击的延续？有人认为国民清落马是针对栗战书，是要清理前朝老臣的残余势力。我们在这里落不到绝对的结论，毕竟中共的黑箱政治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看清全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国民清在大型国营企业五矿的这八年深度参与了某种巨大的利益循环。有分析认为，国民清落马的真正导火线可能是他参与了权力变现，做跨国国营企业的白手套，甚至打通了香港及离岸金融通道，建立了一个经典的高官洗黑钱循环。这个就是触碰了目前当下中共最敏感的神经钱。中共收紧洗黑钱通道，祸及国民清，这个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个，也是对所有人影响更深远的话题。中共正在疯狂切断一切资本外流的通道，兼且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海外资产大清算。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中共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根据官方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超过28个省以及直辖市都处于财政亏损状态。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公务员减薪，各种罚款创造收入层出不穷。当体制无法再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财富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抢夺。由今年5月22号到6月1号，短短10日时间内，由八部委到国务院，中共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收紧、限制、堵查乃至掠夺性质的政策。这些措施层级越来越高，手法越来越狠，中心目的只有一个，堵塞你想流出境外的钱，追回你已经留在境外的钱。我们来看看国务院关于境外投资的新规，投资者如果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登记手续，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1000到1/5000的罚款。如果是投资国家禁止的项目，不单止责令立即停止，还要处分股份。以前拥有海外关系是被统战和管理的对象，现在拥有海外金融关系直接成了被清理和打击的对象。现在各地警方和税务部门为了搞钱，不单止会查国内的高净值人群，连二手市场的买家都不放过。譬如限于二手平台新规，对年交易超过104笔或销售额超过10万元的进行登记征税，而且倒查3年以上。网友正经危助 PGY 话苦话，当年共产党曾经讥笑国民党税多，而家中共的税收和罚款力度恐怕已经远超当年的国民党。而家的逻辑是没有漏税这一说， 能够令你补税而不按三倍以上重罚，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针对富豪阶层和科技新贵的清算，这场清算不单止针对贪官污吏，更加直接打向了中国的富豪阶层和科技新贵。我们回顾一下历史，2000年左右，为了打消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共默许甚至开放中国企业到境外注册空壳公司，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VIE 架构。由那阵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科技大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网易、美团、小米、滴滴等，通通都走去开曼群岛注册。这些空壳公司因为在中国法律管辖之外，令华尔街和西方投资人感到放心，咁就能够在纽约、香港自由上市圈钱。公司将在国内赚取的利润打到海外空壳公司，再由空壳公司给西方股东发分红。在这个过程中，由创办人、初始投资人到早期员工，都在境外积累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巨额财富。以前有钱人有海外信托，白领有海外户口，那些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但现在，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Party is over， 盛宴结束了。中共政府刚刚制出了整套新规则，第一，不准许再开这样的境外公司，必须在中国开。第二，海外股市卖股票得到的资金一律要打回国内。第三，海外赚的钱必须交税、补税。中共宣称鼓励企业投资境外，但前提是必须完全处在中共可以绝对控制的系统之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讲到底，以前还能够扮一下开放的样吸引外资，现在眼见外资撤离，装亦都冇用了，索性就搲烂块面，直接将这笔庞大的境外财富收回来，管起来。这个是一种标准的杀鸡取卵模式，当私有财产得不到任何制度性保障，随时可能被以合法的名义剥夺时，中国的富豪还会拼命创业吗？更加可怕的是，他们不单止一直盯住传统的海外资产，连加密货币这条曾经被认为安全的通道都被盯上。网上流传消息显示，现在中共警方会直接向海外交易所购买 KYC， 即客户身份认证信息，或者发公函要求交易所配合调查。很多交易所为了保住中国市场或迫于压力，通常会选择合作，甚至有专门的税客在倒卖这些客户认证数据。有证监领域的博主透露，他的一位同行最近就因为向交易所转了泰达币，暴露了自己被某地公安跨省捕捞。警方一开始为他定的是非法经营罪，在交了800万人民币的保证金之后，才改为取保候审。而且这个还未计私底下送礼的钱，罪名亦都随之变成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电脑、信息系统、程式、工具罪。只要你肉身还在场内，只要警方掌握了支付界面和交易所数据，你的资产就无处遁逸。这场财富清洗运动正是不断持续扩大，网上流传甚至连九华山的方丈都被集中起来学习，不准回寺庙，听说是被商规了，要求将私吞的香油钱吐回出来。常州的首富汪立平亦都被传拘留，不将大半身家拿出来恐怕是很难过关，无论你是商界大佬、宗教人士定是技术极客。只要你有钱，就可能成为被中共猎手的目标。面对这样疯狂的财富掠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跑，惹不起我中，你不起吗？但中共早就替你想到这一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感到窒息的信号，锁死国门。 中共国务院在7月31日公布了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这份包括19条新规的法案将在2026年9月15日正式实施。对于这份文件，旅美上海实业家胡力任一语道破天机，这个法案管的不是高官，管的就是老百姓。大家要知道，即使在关闭封闭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央部级官员的家属也是可以出国的。他的一个曾经在上海某迎宾馆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在那里工作的一些服务员当时就变成了那些官员的情妇，有些还生了小孩子，这些官员就有本事将他们的情妇及儿女送去法国等国家，特权阶层永远有他们的通道。但对于普通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来说，9月15日之后出国将变得难如登天。习近平当局推出这一套严苛的出入境法例，本质上就是为了防止资金和人员潜逃。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走不掉了，边境控制名单越来越长，连普通银行的基层员工都被要求上缴护照。最近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亦都出现了党内革命的字眼，胡力任爆料说，习近平在高层会议中频繁提到一个词，党内革命，这个绝对不单只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中共将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所谓的党内革命，它的惨烈程度或者会超出当年的文革。他们要以革命的名义，用暴力的方式清理一切不稳定因素，名正言顺地抢钱、拉人、迫害。这场运动的核心逻辑，一是通过财富清算消灭有产阶层，令所有人重新依附于体制，而是清洗所有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当禁止离境本身成为一种恒常的惩罚手段，未来的中国恐怕只有通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人才能够获得走出国门的资格。人在墙内，钱在海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人在墙内，连人带钱一起被紧紧锁死的时代正大步走来。这个不是什么历史的轮回，这个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场针对社会各阶层的系统性厮杀。透过国民青落马的迷雾，我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壮士断臂的反腐败决心，而是体系内部分赃不均导致的互相撕咬。当庞大的维稳机器和特权阶层耗尽了社会的最后一滴血，他们只能够将镰刀挥向曾经的白手套，挥向民营企业家，挥向每一个在海外有资产的普通人。这场名为党内革命的风暴，本质上是体制在崩溃前夜的疯狂自救。他们用锁国门来防止失血，用严刑峻法来恐吓民间，但这种将宿主食人不撩骨的寄生方式，最终只会加速整个体系的死亡。当民营企业家不再创业，当高净值人群被剥夺殆尽，当所有出境的通道都被封死，这个靠掠夺来维持运转的政权还能够剩下什么？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